我们组长只是我上来总结一下，然后我其实不太会说，我就把我们组有两个新来的老弟兄，从出北京过来的，他们上个星期才到，然后这个星期马上就赶过来了，其实给我们组很大的感动。他们两位老弟兄姊妹大概是好像是八点钟还是没到八点钟就到教会了，然后就坐在这里读经。我们的张华告诉我们说是给我很大的感动，他们说他们是来到这里呢，就其实就是来到就是想遇到神，然后到了神这里就像回家一样。然后我们讨论到诗篇的第一篇，就是第一篇，弟兄说这个第一篇也是大卫写的，然后第一节说的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然后这一篇其实跟箴言第四章的十四节其实是同一个意思的。然后所罗门在箴言里面说他的父亲怎么样教导他，就是说大卫一直在教导他自己的孩子，然后所罗门也其实所罗门其实也一直在遵循大卫所教导他的话，虽然说后面有犯错误。然后他在第十五节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了遇到恶人的和恶人的道路的时候要躲避，不要经过，要转身离开，也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个道理，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碰到恶者的时候我们靠着主虽然能够胜过，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还是要我们要求我们的天父让我们不要遇到试探，因为这个如果不是神给你的功课，你其实这些恶事还是不要碰到的好，也是对基督徒一个很好的保护。毕竟我们曾经也是一个罪人，如果受到恶者的诱惑的话，很难说你会不会有失脚或者跌倒的时候。然后呢，其实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二十三篇，上次我就说过二十三篇，也不是说我特意去想去记它，其实以前在立肯聚会的时候开始那个音乐特会的时候，他们好多老年团契一直都在唱二十三篇这首歌，开始其实我也没背的诗篇里面一百多篇，其实我也就只记得二十三篇，因为我说的是勉强能够背下来的也就只有这一篇，其他的话呢有些章节可能会一点一点可能会记得，但是只有这一篇是勉强能背下来的。感谢主。
我们感谢神，真的是诗篇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大卫所写的，在大卫写诗篇的时候有些在前面有些注解，比如说第三篇讲到他是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做的，在十八篇他说是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所做的，在三十四篇他是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赶出去所做的。大卫比我们的主耶稣早大概一千年左右，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预表弥赛亚来的诗篇，讲到我们的主他怎样降卑，他怎样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怎样被卖被唾弃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这我们的主来之前，神就兴起大卫这个器皿， 神在大卫身上给他一个环境，给他一个处境。大卫是他父最小的儿子，但是大卫怎么说，他是被他父母所离弃的，而且看到是被他兄长所轻看的。当他去看他的兄长的时候，兄长说你来这做什么，兄长也看不起他。当他很有成为这个扫罗的这个助手的时候，扫罗要害他。当他成为王的时候，他儿子背叛他。当他在这个亚比米勒手下的时候，他必须装疯，被赶出去，被唾弃。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子，神借着大卫先来预先经历主在地上要经历的。所以我们的主他经因为经历过这些，所以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会遇到这些情况，在这个家庭中我们夫妻有问题，我们这种在家庭中有这些跟原生家庭有问题，主知道。我们在工作中被同事所排挤陷害都会发生的，这个处境主知道。所以今天我们不管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可以来到主面前求，因为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的难处。所以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是在一个类似里面，诗人跟我们的神他之间的一些对话。所以人家说这个不会祷告就读诗篇，这个不会管孩子就看那个箴言。真的在诗篇里面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很美的，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祷告中也会用到的，东离西有多么远，这个神让这个罪恶离我们有多远，这都是从这个诗篇里面来的。我们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少壮的狮子还人饥少饿，但是依靠耶和华的都可以得到饱足。当我们要看到这个我们跟主之间是主仆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诗篇里面的仆人怎样仰望主母的手，我们今天也怎样仰望我们主的手。所以在内室里面我们跟主怎么祷告，我们所有的困难，我们所有的眼泪都可以在主面前求。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他给我们有这么一个宝贵的一个诗篇，也让我们知道主听我们的祷告，他也知道我们的难处。
小组大概有十多位弟兄姐妹，有七位都分享了，我就尽量来总结一下。我们弟兄姐妹分享到的诗篇呢，集在卷一当中是集中在第六篇、第十六篇、二十五篇还有二十三篇。那么讲到第六篇里面，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这里面讲到弟兄就是在难处中读到这句话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大卫这样一个君王，他能够像小孩子依靠父母那样的对神的依靠，是很值得我们来效仿，也很感动我们的。因为人都喜欢依靠自己，君王更是依靠战车马兵，但是大卫把自己放在这样谦卑的地步，他全心靠主。这句话也给我们看到，我们祷告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真实的 情形，带着自己的真实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祷告是不加修饰的，完全向神打开，向神承认我们是这样的软弱可怜，圣灵就做工，并且父神也实在喜悦我们向他降服，眼目单单仰望他。另外姐妹就接着就交通第四节，她说道，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就讲到我们当我们有软弱或者犯罪有得罪神的时候，我们马上来转向主，我们来转向主，神也就会，因为这是大卫的祷告，他求神转回搭救我们，我们也转回向着主。那么到诗篇十六篇，这里有一节就是第二节，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也有首短歌的，姐妹做见证，说到她，在一个烫衣服的工作当中，因为换了老板，所以呢，老板就把很少的工作留给她做，都自己做掉了，所以呢。姐妹就是很心里面很不服，也很生气，想我自己出去找工作也不给老板好脸色看，那买报纸去找工作，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那天她就是得着提醒，她说这个我的好处不在主的以外，我的好处不是我自己去找来，靠我的本事认为我很能干。所以她这样想了以后，她心里也悔改，向主认罪祷告，说我不应该啊对我的老板这样的脸色，这样的不好，我找不到工作，我也要靠主，因为我的好处在主的里面。这样他就先认罪悔改，也为老板的祷告，也得到很大的平安。那么十六节的后面也有弟兄，有姐妹，老姐妹交通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在这里讲的别神，在当时候看好像是一切的偶像，金牛犊啊，假的神啊，但是在我们今天来学习，不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不单单指偶像，因为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不能拜偶像，这个别神也是说到任何所有的占据我们的心的东西是代替取代神在我们心里那个第一个位置的这个东西，就是别神，就是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心里面平安没有了，愁苦出来，我们要检查自己，我们是不是在把别的东西当作神。如果我们单单以神为神，我们心里是神给我们有平安喜乐。那么姐妹做了一个见证，说到一个以前村子里一个弟兄到外面去，就是要到苏联去打工赚钱，但是不顺利，结果只到了英国，在那边呢很不顺利，结果他的老婆就是他的妻子呢，在家里别人跟他说你去拜这个仙拜那个仙很灵的，所以呢他就也糊里糊涂就去拜了。在拜的那天呢，他不知道他的丈夫在苏联遇到了麻烦，别人打架的时候他去劝，结果打架的人一刀就刺到把他的丈夫刺到他的肚子里面，差一点点没命。结果有送到医院，后来有牧师来探望他的时候，他就认罪悔改也向着主，就是也转向主求告主把这个命保下来了，所以他不敢告诉他的太太。到很多日子以后呢，他就是回想起来就打电话告诉妻子说，我们不要远离神，你要信耶稣。某年某月某日我在那边给人一刀刺了，差点死掉。结果这个太太就想起来，那天正是他在拜偶像的时候，在那个庙里面烧香拜那个半仙，所以他们就幡然醒悟过来，就全心的归向主。后来神也祝福他们，他们移民的事情各方面的事情都能够顺利的进行，神也用大大恩典祝福他们。这是一个例子，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也讲到就是在讲到第六天的时候还漏了一个见证，就是讲到我很软弱一个姊妹说到过去好像与家里人的关系很好觉得自己很感恩很爱他们，但是现在与丈夫也好与婆婆也好真的好像心里的生气和仇恨不能原谅他们，觉得自己付出这么多，但是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 我觉得姊妹能够提出来也是很好，我们大家一起的祷告，因为只有主知道我们真实的具体的情况，我们所能给予的最大的帮助就是为他们祷告，求主刚强他们里面的信心。25章是一位弟兄非常喜欢的诗篇，这里面有第三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弟兄在这句话上得到很多的领受，因为过去呢大家都是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朋友不行就靠自己，自强不息。但是当情形改变的时候，随着我们生活经历各种不同的阶段，就发现有一天自己也是那样的软弱无力，没有什么人去靠。所以经文说我们要等候神，等候神的必不羞愧，我们把所依靠的都转过来，单单的转向神。第四节里也接着说，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弟兄觉得非常宝贵，因为只有神将他的道和他的路指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不是为着自己的方向目标在那边奋斗而不知道神的旨意。第五节说到，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还有12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这里特别讲到敬畏，包括在14节里面，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这里就是我们想到新约雅各书也说，你亲近神，神也必亲近你。其实神的心意，他很愿意跟人亲近，但是我们从人的这一面来说，我们需要敬畏神，需要我们自己来亲近神，神也必亲近我们。所以诗篇里还有太多太多的话都非常宝贵，我们来不及讲，我们也鼓励大家，我们每天读，我们每天记一句，能记多少就多少，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每天的力量。
我们这组也在，就是说大家在分享这个诗篇，因为诗篇里面实在是有太宝贝的这些经文，或者是常常会用在我们的日常的祷告当中。那我们前面有分享到，就是说诗篇的第19篇也是对我个人来说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在后半段，就是12到14节，这里说到，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段话呢很宝贝的，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特别是12节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我们常常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审查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说为了我们已经犯的罪，我们来向神来认罪，但是我们同时还有一些是隐而为现的罪，我们一样的也要带到主的面前来求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因为常常有一些显而易现的罪，我们常常会能容易察觉得到，但是还有一些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可能是也会犯罪，然后这些就是在心思意念当中就会那种，你就会有一个一闪而过的这种罪的犯罪的念头在里面，所以我们也要求神来赦免我们。那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对我帮助很大的就是说，可能我每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会向神祷告，那可能就会用到14节，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能够蒙悦纳。这个是要特别求神保守我们的，因为也有姊妹，我们主也有姊妹分享到说，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常常说话很容易得罪人，很容易犯罪，因为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舌头是百体当中最小的，但是他却能说大话。 最小的火能点燃整片最大的一片树林，所以这个说话特别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要特别谨慎的，我们说话是要说造就人的话，不是要远离这些世俗的这些虚谈。那心中的意念，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也有姊妹分享说要求神来监察我们，监察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当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会到神面前来求神来向神认罪，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神亏欠神的地方，我们需要到主的面前来倒空自己，来审查自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卫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蒙神的保守和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呢？我们就需要每天我们来读圣经，我们要来读主的话，我们要来向神祷告。那么再往前看十九篇往前看的话，七到十一节就说到神的话是怎样的宝贝，神的话它能苏醒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它能快活人的心，能明亮人的眼目，他的话是洁净的，存到永远，他的话也是真实的，全然公义，他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凤凰下的蜜甘甜。那大卫他说他自己因着神的话来受到了这些的警戒，那我们也盼望神的话也能够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每一天我们来行走天路的一个指引的方向和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对，谢谢。
其实我们刚才这一组分享了好几章的诗篇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稍许分享其中三章，就是三篇一篇是第二十二篇，这二十二篇是弥赛亚诗篇。这里是因为大卫被圣灵感动，他就看见自己的子孙一幅图画，就好像是在十字架上第一节里面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我们都知道，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是吧？在十八节里面，他们封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担旧，这是在十字架下那些兵丁因为要封主耶稣的里衣和外衣，所以这里就预言了这个光景。二十二节里面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这是说到主的名将会在他的弟兄中，也就是在教会中被传扬下去。这是一篇，就是说可以说是在十字架这是说到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因着他在十字架流出了宝血可以来洗净我们的罪，也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只要认罪悔改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那这是说到这二十二篇是说到主是我们的救主，在二十三篇里面我们都知道是说到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所以我们只有在先认识二十二篇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来接受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到了二十四篇是说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大君王，那这三篇的诗篇连在一起是一幅很完整的一幅图画，就是说
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牧者，也是我们的大君王。
弟兄姐妹，我们分享了一些诗篇里面的我们的感受我们觉得诗篇当我们看到诗篇的时候，我们真看到大卫是一个真的是非常非常认识神的一个人。他所讲的一些话就是也给我很多的震撼，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比如说他有说到一句，就是神啊，我要依靠你的慈爱，因为这是从根骨所常有的。所以他是一个对神的心意，对神的属性，对神做事的方法方式是非常非常认识的一个人，所以他才会将这些表达出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大卫是一个很对神呢非常的很心里面很非常的对神有深交的一个人。他不仅仅是来到神的面前将这些他的自己的东西，他里面的这些情感，他的痛苦他的疑惑，他的环境还没有改变，这些东西他都摆在神的面前，他都跟神说，都跟神祷告。所以当我们看到诗篇的时候，其实很多诗篇都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然后都是一个疑问句一个问号，就是一个问题。然后你可以看到后面当他的情感这样一个波动的时候，后面慢慢的他就回到神的面前，他思想神的慈爱，思想神的属性，他思想神曾经给他的那些恩典，神给他的那些爱。所以他慢慢的就到最后一句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就进入到一个很完全的一个安息。所以大卫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们不能说他常常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祷告就是你不可以向神很过分的表达，我们会控制我们的情感。但是看到大卫是很强烈的，他就在神面前说，主啊，你为什么还不救我，为什么我的拯救还没有到。但是后面的话他就慢慢的就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慢慢的就到最后就是一个赞美，一个很安息的一个祷告结束。所以我想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祷告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跟神祷告，怎么样来学习很深的在神面前祷告。所以我在思想说，真的神真的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真的是确实是这样子。如果你读他的诗篇，你可以感受到他整个人的情感，整个人的表达都在神的那边。我记得 Jeff 弟兄有提到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比较，他是说现在的诗歌就是人的外面的，就是说其他人的一些诗歌，或者是我们小时候有读到那些唐诗宋词，跟圣经里面这些诗篇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他很好的提到一点，就是世人的这些诗歌都是表达他的情感，他看到一样东西觉得跟他的情感是match 的，所以他就借着这个事物来表达出来。但是呢，大卫的诗篇不一样，大卫的诗篇的价值是他是跟神直接的那种祷告，直接的一个与神的一个交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地方。人的诗歌只是自己情感的表达，只是自己我不舒服了，我痛苦了，我就表达出来。但是大卫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跟神的一个祷告和呼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说真的，以前我读诗篇觉得很枯燥，我觉得没什么好读的，好像就是大卫自己的祷告。说真的，但是在最近查这个圣经概览查这个的话，当你越读你就越觉得很有味道。因为呢，其实 当我在读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还有读列王记上下，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有描述到大卫做到一些事情，比如说他被亚沙龙追杀他被扫罗追杀，他要被遇到被一些人陷害等等的，就会讲到这一些的事情。但是呢，诗篇其实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看到是大卫，当他在那样情况下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就是诗篇给我们的一个角度。因为大卫把他这些写出来，也让我们看到大卫在那样的情况下他想的是什么，他在那样的困境当中他所做的所想的是什么，他心理活动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诗篇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另外一个侧面，看到大卫内心的想法。所以呢，因为我觉得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人常常会就是埋怨，人呢常常就是会苦读，然后常常会是自怜，会是自爱，或者是离弃神。但是看到这些大卫在这些患难当中的时候，他的反应不一样的。他的反应就是，他虽然有痛苦，他向神表达；他虽然有苦难，他向神表达。然后他就跟神讲，跟神说。然后呢，他把他的心转向神，依靠神来认识神。所以不一样的一种情况，常常可能每一篇诗篇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背景，就是大卫当时的一个背景，很多都是他在苦难当中写出来的。他不是在皇宫里面安逸的时候，然后他想到了神啊，你这么赐福给我，他就写出来，不是。他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写出这些诗篇来。所以在苦难当中其实很容易可以看到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确实是个爱主的人。因为他在苦难里面他没有去埋怨神，没有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他埋怨神，他对神发出苦读，不是。他反而是越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越将这个苦难当作依靠神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去学到他每次都是这样来依靠神。所以当这样子我读诗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就有味道了。如果你这样读就知道大卫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诗人，但是呢你又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你愿意的回到神的面前。当然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些软弱，所以他愿意的每一次有困难他就回到神的面前，每一次有困难他就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人讲一句话，我觉得是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励的。他就说到他说当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为此来感恩，因为这是一个你依靠神的机会。所以你有困难你就可以依靠神，越有困难就把这个机会抓住来依靠神。我想其实我读到的话也是觉得大卫他不仅仅是认识神的一个人，他不仅仅是知道神神啊你很伟大诸天述说你的荣耀，从腔传扬你的美德。他也是一个很有丰富属灵经历的一个人，因为他在里面有提到神啊你怎么样子当初听他的祷告，怎么样子来爱他，怎么样子来听，怎么样子来医治他，怎么样子来拯救他脱离患难。所以我想这样子不是，其实是诗篇如果你四十几篇读过来，其实都是大卫一个他的自己的一个见证，当然是透过诗歌的形式来透露出一个见证出来，他是怎么样子蒙拯救，怎么样子蒙神的爱。所以我想当然我们不一定有大卫的那样的一个经历，好像会被扫罗追杀等等，但是我想大卫或者诗篇想透露出来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大卫所依靠的神也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大卫所经历的我们可能没有那样的经历，但是呢他背后的那位神也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对，这个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丈夫水，夫丈夫水。我大概尝试一下总结我们那组的一些分享，因为其实我也没打算上来，但是他们都推荐我上来，我只有顺服。我们这组主要集中在第十六章，也是回顾大卫他的一些经历。那我一个姐妹，她就是第一开始就分享十六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她说：“神啊，求你啊，这个是大卫对神的呼求，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我依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对主有一个这样渴慕的心，他对神是发出他内心的那种渴望跟呼求。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我们也给我们提醒，我们的心对神的呼求是在口上还是在心里。然后我们也有姐妹她分享说，大卫他跟神他的关系，他常常是也是认罪悔改，也有颗感恩的心。我们知道他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对神的那种专注，他单一的信心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比较的。常常我们遇到一点点苦难，我们就被击垮，但是大卫不住无数次的被扫罗这样追杀，但是大卫他知道这个是一个神愿意摆在他身上的一个功课跟经历。所以常常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我们遇到的一些困境当中，我们也常常会软弱，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是神放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功课，他每一个经历都能够增加我们对神的一点认识，一个信心，也让我们能够在以后的看见中说，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这位神是个什么样的神。所以刚才东东也分享大卫他的一些经历，他的丰盛，所以给我自己也觉得我们要怎样来认识这位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片面的，像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家里的我父母的神，朋友的神，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神，但是我们缺少一些经历。当我们有更多一点的经历，更多一点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才能确切的知道这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所以也鼓励我们不要害怕有这样的一个苦难学习苦难的经历，不要害怕有这样神给我们学习的功课。也有姐妹分享说大卫他是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甚至胜过夫妻之间的那种密切，他的喜怒和哀乐都能够跟神发出那种，就好像他说他很羡慕大卫，他是一个感情非常非常丰富的人，他可以把他的情感都可以跟神诉说，然后也真的是盼望我们像第十六章第八节说的，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而不是我们需要神的时候就把神摆出来，而是我们需要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把我们真的是把我们愿意每一件事情都来经历神这样子。好，
还有没有谁要上来分享？其实你们的分享对每一个弟兄姊妹属灵的经历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诗篇里面有不同的看见，给我们一种来分享。刚才徐远弟兄在这里最早讲说两题，我在那里担心，我说其实诗篇有41篇，第一卷里面每一篇弟兄姊妹我相信都有一定的经历，都可以拿来分享。我很希望弟兄姊妹不同的看见，因为每个人在里面有不同的亮光，都能够拿来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从中也得受益不很多。所以我当他讲的只有那两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担心，但是看到弟兄姊妹在不同分享不同的诗篇时候，我里面真的很，我里面真是很开心了，我觉得太好了，大家都有里面的看见。所以因为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都在那里诉说神的大能和神的伟大，甚至连诸天都能在那里诉说他的荣耀，群苍都在那里讲述他的手段，他的大能是何等的大，而他的恩典呢，是我们一生之久，他的恩典是陪伴我们一生之久，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有诗篇读，我们可以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彼此来勉励，彼此来供应，使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也互相来帮助。我们组的一位弟兄说，当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诗篇，多读一些诗篇，它里面就会教我们祷告。当我们不会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箴言书，它里面有教我们怎么样来管教我们的下一代。真的很感恩。但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我们下一次是弟兄们可以分享到诗篇卷二，所以大家回去自己在家里先读一下。我在我自己个人经历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如果一个人读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很多东西都读得不是很明白，当然说不是说会都不明白，但是不是很明白，也借助弟兄姊妹的分享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不光是在这里，我相信在每一个家庭聚会也一样，对弟兄姊妹属灵生活和属灵经历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回去先读一下，然后再在这里听弟兄或者姐妹们来分享，对我们更好的认识我们的主，更好认识神的话。现在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谢谢你的恩典，将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主啊，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里面的生命都能够得到供应，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求你的话语时常来喂养我们，主啊，使我们里面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主啊，使我们里面生命也一天一天的得到滋润。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也将以下的圣经概览班继续交在你手中，求你继续向你的儿女们心里说话，也继续喂养你的儿女们。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继续将我们往下的聚集敬拜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跟你儿女们同在，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来到你面前来纪念你，来敬拜你，将我们心中的感谢和赞美来归给你。主啊，求你跟教会同在，跟你们儿女们同在，我们谢谢你，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们。
看不到，来，请进，按键，按键，放键。
谢谢，那你在这好吗？
嗯，那我们休息半个小时。
哎，好。